也许这不是一个地域或者说国别的故事，女性视角的亲子关系，起码从母女关系来说，它是一种超越民族、种族、年龄、地域、血缘的关系，拥有我一开始没有办法想象的共性。是我让他把不该学的东西学了个遍，抗拒世界的方法和世界唱反调的方法。所以我感觉就是吸取妈妈养分的，除了我们一直去痛斥的父权制以外，还有我自己。而妈妈们他们的初衷是希望女儿得到保护，有更加舒适安稳的生活，他们看不得女儿受苦，但是很多时候他们也只能看到表面上的苦，而看不到心里的苦，哪种苦难更苦。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初捏瓦片，我是大南，
我是薄荷。
当当当当，
哎呀，首先感谢一下大家一直以来对我们的订阅和收听，我们订阅破百，收听破千啦，
好寒酸。
哎呀，不容易啊，好吗？
其实我也挺开心的。
嗯，我们一开始想法是周更，然后
后来
双周更，最后变成月更，还在拖更。啊，我们终于又开始读书了。然后这一期呢，就是围绕着母女关系，我们最近读的三本书就把它给串起来了。三本，一本叫《关于女儿》，一本叫《妈妈走后》，一本叫《凡人的爱》。这三本呢，分别从妈妈和女儿的角度来看待母女关系，描绘出妈妈眼中的女儿和女儿眼中的妈妈是什么样的形象，以及随着女儿成长，妈妈变老的这个过程当中，这段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关于女儿这本书是韩国作家金惠珍的一本获了很多奖的一本很小很小的书，很好读，没有一句华丽的语言，故事也是非常写实的。讲的是一个五六十岁还在养老院辛辛苦苦做护工的妈妈，以她的视角来讲述她眼中一个35岁左右接受了很好的高等教育，但是在大学里面却没有获得固定教职，他们叫流浪讲师啊的 LGBT 女儿。女儿和我们年龄可以说是比较相近的，给她心中带来的困扰、感情冲击，以及在这种关系的互动当中内心的变化。
然后第二本是《妈妈走后》，作者是日式早餐乐队的主唱，然后是也是一个独立乐队吧，应该是。
嗯。
作者跟上一本的作者一样，也是和我们年龄相近的一位女性，讲的是一个韩美混血的女儿，在妈妈去世后才发现，原来妈妈做的韩餐是最好吃的。之后他就通过儿时以来的回忆去悼念去世的妈妈。主人公就是那种非常典型的韩国的传统育儿思想和美式自由教育碰撞之下的混血产物吧，会引起很多亚洲移民也包括东亚人一些很深的感触，也会让人一下就想到瞬息全宇宙里杨紫琼和女儿之间的关系。
第三本叫《凡人的爱》，是费兰特的第一部作品，讲的是60多岁的妈妈在去给女儿庆祝45岁生日的路上溺海了。女儿通过葬礼以及葬礼以后发生的一系列的事情，对记忆里的母亲形象进行重塑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重新挖掘出作为她自己作为小朋友时候的女儿，她看不到的一面，母亲生前的欲望和她承受的暴力，不仅与整个家庭社会观念有关，也和女儿有关。在这个过程当中，她逐渐发现妈妈其实没有走。妈妈就是她自己。在整个阅读的过程当中，我自己的感受是在看韩国他们的视角来写女性的时候，感觉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文化冲击，完全就是东亚亲子关系的一种复刻。但是像在看费兰特这种在意大利这个地理位置离我们这么遥远的地方，我们仍然觉得自己完全可以共情，可以说是无缝共情。也许这不是一个地域或者说国别的故事，女性视角的亲子关系，起码从母女关系来说，它是一种超越民族、种族、年龄、地域、血缘的关系，拥有我一开始没有办法想象的共性。在女性的故事终于被说出来以后，我们才发现作为妈妈的女性，作为女儿的女性，我们的困惑、苦难、焦虑居然是这么相似的。
有时候我在看电影、电视剧或者小说的时候，会觉得是在满足自己的窥私欲。
就看什么电影不都是窥私欲吗？我没有这种愧疚。
我有就是那种堂而皇之的窥探别人私生活的感觉。
你这么一说好像是有一点，
对吧？然后带着这种想法去看电影、电视剧和小说，都会让我有一种负罪感，不自觉的去尽量的理解小说、电影里面的人物啊，或者是剧情啊， 不管讲的是一个怎样的故事，我都会觉得不要去轻易批评或者是轻易给负面的评价，因为自己先理亏嘛。就算是这个故事非常的不道德啊，或者这个人物非常的夸张啊，什么难以理解，我这就导致了我很难有这种批判性思维去看小说和电视剧吧。对于我个人来说，就是看这几本书是在读别人的母女关系，读别人的母女关系是能够让我更加清醒的看清楚我妈妈和我的关系。
我也是，然后就不自觉就会带进去啊。
对对对，总会来做一些比较什么的。关于女儿和妈妈走后这两本书里面的妈妈都是那些带着很明显的东亚妈妈刻板印象的那种角色。我总觉得这种刻板印象可能是从虎妈战歌开始的。
是的，
虽然有时候很想为这些刻板印象就是鸣不平，但是又觉得好像都是这种，也的确是一个比较现实的一个状况，
还是有相似性的。
嗯，然后后来我在网上搜一些文学作品里的东亚母亲形象啊相关内容，找到一个论文，特殊的他者，中国文学母亲形象的文化意蕴。然后这个作者王春飞有这样一句话描述，作为女人，儒家伦理道德的妇德将其置于从属边缘的地位，作为母亲，儒家伦理道德中的孝道又将其推到社会文化的主体体现者的位置，既是从属又是主体。儒家伦理道德在女性身上体现的二律背反现象，形成了中国母亲形象的丰富意蕴。虽然两本书里的妈妈都不是中国母亲，但是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文化重合吧，
很像。
嗯，其实这段话里的妇德我们可以理解为是父权的从属。从这两本书里的例子来看，就是可能就试图限制女儿自身的发展啊，然后一些探索的可能啊。书里面也有讲，就是他们的妈妈会不停地对女儿的衣着打扮和身材外形品头论足。
嗯，
其实我妈也日常这样对我。
嗯嗯，对对。
然后这一点之外呢，就是关于女儿里，妈妈就非常讨厌自己女儿在有一份临时教职的情况下每天热衷于参加街头平权运动。
嗯，
然后
她觉得就是对她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嗯，因为里面有一个情节，就是她参加街头平权运动的时候就演变成了一场暴力事件嘛。
嗯，
是吧，她妈就在旁边看着她女儿被打。
对，太惨了。
然后妈妈走后这本书更是直接表达了妈妈对女儿玩乐队的反感。在女儿邀请她观看她第一次上台表演之后，她问妈妈感觉怎么样啊，妈妈就说了一句 I'm just waiting for you to quit this。
蛮伤人的，觉得就因为她又是特别在意的人对你的评价，是不是？
对啊，就是感觉妈妈随便一句话就可以把我伤到体无完肤。
是啊是啊，就你说到评价，就真的我妈就特别喜欢评价我去做的新发型或者剪了头发。她当她觉得不好看的时候，她一点都不会藏着掖着，你知道吗？她不会像西方的妈妈说啊那不错呀，有自己的想，没有，她直接告诉你你这个发型很丑，整个人那个感觉就啊，太不爽了。
就他根本就不知道妈妈的话在女儿心中到底有多重要，她的评价也非常重要。
她其实可以委婉一点的。那妈妈眼中的我是什么样子呢？我其实也很直接的问过我妈这个问题。她就是有一套标答，就很虚伪很敷衍的标答。她形容我的词就什么温暖优秀有自己的想法，就真的很敷衍很敷衍。但是其实我们在偶尔争论或者说责备我的时候，她有时候会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就是说我有时候是一个自私的人。妈妈心中其实有一个好女儿的标准，会套她自己，也会用这套标准来套我。我是在这个标准下长大的女儿，会受影响，但是又因为不同的教育和代际差，不可避免的跳出妈妈的这套标准。比如说她在说我自私的时候，明显就是我的一些行为和观点跳出她的标答。我和以家庭为中心向父母孝顺的上一代的这些儿女是不一样的。那我作为千禧一代受自由主义浪潮教育长大的人，就跟她在争论的过程当中表达过，就是血缘对我来说不怎么重要，他仍然会觉得血浓于水，谁谁谁的父母再过分呢，那毕竟是他的父母呀，巴拉巴拉的。就是现在会想起来我也是有点自以为是，但是怎么表达不同的观念是另外一回事，起码说明同一套标准是没有办法完全在两代人之间通行的，总有一方不可能完全理解另外一方，而想要避免冲突，不然就是某一方妥协，不然就是回避问题，当作问题不存在。
你可能经常会是用很直接的方式向你妈表达拒绝的意向吧，感觉
经常我们的经常是回避问题。
所以我猜你妈就会因为这个表达方式会觉得你有点自私。其实我还蛮羡慕你这点的，就是可以直接的表达拒绝。然后我之前有一次回家，那次是很久没有回家了，然后我在 登机之前接到我妈电话，她问我想吃些什么菜，我说炒土豆丝、青椒肉丝、番茄鸡蛋，我妈就当时就觉得这些菜不够硬，但其实我也的确当时也只想吃这些菜，而且就是飞了十几个小时，并不是太想吃浓油赤这样的菜，对对对，飞机上气压的原因，消化系统也不是太好吧，你老放屁在飞机上。后来我就跟他说我没什么想吃的硬菜，然而我妈开始给我报菜名，报我爸爱吃的硬菜，烧猪蹄、炖蹄膀、鱿鱼红烧肉，
听起来还可以
是吗？就是实话是我其实并不讨厌这些菜，但是我也并没有很喜欢吃这些，而且我对食物也并没有像妈妈走后这本书里面加入了很多很多的精神价值，
境遇不太一样吗？
可能吧，就是我觉得他给韩国菜，给妈妈做过的每一道韩国菜加入了太多的精神价值了，我不知道好像这个食物就丢掉了他
说好不价值的。
最后为了让我妈开心，我就说就烧个红烧肉吧，然后到家之后的第一餐我就没有吃红烧肉，但是那个土豆丝、青椒肉丝、番茄炒蛋倒吃的还蛮开心的。
所以你其实已经跟你妈直接说了，但是她根本就没有听，是这个意思吗？
也可以算吧，就是我没有那种非常直截了当的拒绝那种，我就说没有什么想吃的硬菜，其实我也想直接拒绝，但是又有很多顾虑，姑且可以说是顾虑吧，我会觉得那个时候做硬菜是我妈想表达她欢迎我回家的一种方式，
就是很强硬的方式，
对啊，然后
很窒息的爱一碗红烧肉。
如果我拒绝我妈，可能她会觉得我不接受她的好意。至于为什么硬菜都是我爸爱吃的，我妈的数据库里面没有什么我特别爱吃的硬菜了。反正我觉得我就是有想这么多乱七八糟的感觉，可能是有点病态吧。
那倒也不至于。你刚才说到满足妈妈的期待，其实也体现得出来，就是在妈妈眼中女儿是个什么角色，是吧？为什么要养育儿女？那我们接下来就从第一个视角来讲一下，就是为什么养儿育女。关于女儿这本书的主人公是一个五六十岁的看护，她在照顾自己的阿兹海默症病人甄的过程当中呢，跟她的同事有这样一段对话。因为甄在年轻的时候风光无限，但是没有自己的儿女，她同事就说看她真的有好几年孤零零的，真是凄凉啊，所以不管现在有多辛苦，还是要好好养孩子，那会是你未来的财富和保障。那这个同事的结论就非常的东亚式养儿防老，其实到现在也是对儿女价值的一种期望投射，养孩子对父母是有用的，没有用养你干什么呢？典型的父母本位，把孩子这个被动来到世界上的对象当做客体，即你是我选择来到这个世界的，养育你是为了等到我成为弱者的时候留下最后一道安全网。但是第一人称我，也就是这个五六十岁的看护妈妈，她没有对这句话有任何反应，其实已经在暗示主人公和过去传统育儿的观念有所不一样了。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他为什么辛辛苦苦工作都要把女儿送去读书呢？读书真的能解决他心中的困惑吗？主人公所在的时代是只要会读书阶层就能向上流动的时代，但是那个时代已经不存在了。他知道教育的重要性，但是在竭尽全力供女儿读书送进高等学府以后，他怪女儿读太多书了。有一句原话叫做是我让他把不该学的东西学了个遍，抗拒世界的方法和世界唱反调的方法。读书在今天不一定能够消除困境、消除焦虑、实现阶级跃升，反而可能是自找焦虑，或者让你意识到是什么东西让你这么焦虑的一种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来，它可能会让人更加痛苦，但是痛苦一定是坏事吗？痛苦能不能转化为改变现状的动力和勇气呢？
妈妈看到的是女儿外在的辛苦，而女儿需要同时面对外在和内心的双重痛苦。就这一方面来讲，母女对外在的痛苦理解还能够相对容易的达成一致，但是内心的痛苦就算女儿表达了出来也很难让妈妈明白。我想起来最近路遥的小说魔改的电视剧《人生之路》里，然后乔珍就是李沁演的那个角色，乔珍看到了同村女同学的悲惨遭遇，想到自己的爹不让自己念书嘛，然后她说了一句没有文化我连自己的痛苦都说不出，然后就拜托他妹妹教他读书写字了。
对对，我记得他之前就有跟他爹斗争，为他妹妹争取教育权。所以关于女儿里面的妈妈其实也意识到了女性接受教育权的重要性，但是教育能带来的是什么跟她的认识可能就不完全一致。她已经不能造成阶级跃升，但是女性有了表达自己痛苦的可能，这不是结局而是第一步。 而后面的路不会因此变得容易。我记得在那个关于女儿的开头，妈妈其实有一段这样的思考，她说没有人能把自己从永无止境的劳动中解放出来，担心自己没有工作能力的时候该怎么办，随即就开始担心她30多岁的女儿在她面对的世界会比现在更好吗？不会，那会更糟吗？感觉这是每一个妈妈都会担心的问题，生病的焦虑，养老的焦虑，永无止境的劳动带来的对身心健康的折磨，其实都是我们现在仍然在面对或者说正在经历的东西，把这些焦虑都融在了一体。然后接着主人公说了一句非常厉害的话，我太晚才意识到，也许这并不是老年的问题，正如大家所说，是这个时代的问题。主人公意识到，不管是自己的焦虑，还是女儿在这个世界上的各种碰壁，不管有多么努力，都陷在一种很无力的沼泽里面，他不是个人的错。但是他在着急的时候，还是会责备女儿，去骂女儿，在心中去骂女儿，说你就不能老老实实按照社会给女性铺好的路走吗？他心里知道，其实就算这样，困顿和焦虑仍然在那里，但是他并不知道，除了随大流，除了做一些更安稳的选择以外，还能怎么办。但是个体啊，不管是妈妈还是女儿，在整个不公正或者说贫富差距非常大的一个社会里面，工作伦理不完善的地方，其实都不应该受到苛责。这本书妈妈遇到的第三个问题是，当女儿的选择超出自己所有的认知的时候，妈妈该怎么办？对女儿的感情生活，妈妈一开始的态度一直是佯装不知道啊。书里的原文是这五个字。女儿在接受了很好的教育以后呢，最后成为的是一个被聘用的没有长期稳定教职的一个大学老师，叫流浪讲师，他打了个引号，而不是他邻居口中很羡慕的社会地位很高的大学教师，这个区别挺大的。在女儿带女朋友回家以后呢，他没有办法相信那个孩子，就是主人公一直称女儿的伴侣为那个孩子，成为女孩最后的选择。他对女儿的伴侣有这样一段心理活动，他有一手好厨艺，也很擅长家务，为什么不结婚呢？为什么不去做有意义又令人自豪的事情，好比组建家庭、生儿育女、成为一个母亲、好好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等等，却要无谓的浪费时间精力呢？
所以从我角度来看，他妈妈就是他一直想遵从这一套游戏规则，想去让自己的女儿找一个稳定的工作，想让她过上顺直人的生活，想着社会世界都不好，但是只要能够努力的跟着这一套游戏规则来玩，他就不会有一个就太差的结局。但是他女儿能够看到的是，这套规则本身就是有问题的，他想要凭借自己一点点微薄的力量改变这个规则，他能够看到这个弊病在哪儿，然后这就是造成了他妈妈和女儿两个人的这个认知差很大。他妈妈没有看到这一套框架之外的东西，
是吧？读到这个地方，思想解放过的女性肯定会有和我们一样的困惑，就是为什么服务于父权社会的一夫一妻制才是值得自豪的事情呢？让谁自豪？是父母，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社会，还是自己？而作为一个女性，在唯一的轨道里面组建家庭、服务家庭、生儿育女、奉献自己的一切，才叫社会责任吗？实际上，在我们这样的年轻女性读者看来，这不过是一种顺势而为。所有的人这么做，很多时候你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你也这么做，你这是一种顺流而下的自由。有时候其实并不需要过多的勇气和责任，就会走进这个固有的一个女性模板里面，反而像故事里面女儿一样，她像星星之火一样，以非常微弱的力量，在整个不公正的教育制度和社会规则里面为众人抱星火，以卵击石，才需要巨大的、大到难以想象的勇气、能量和毅力。而社会责任这四个字，这样的话语到底是被包装起来用来规训弱者去为强者服务，还是说让觉醒的人联合起来为更好、更公正、更包容温暖的社会去拼搏努力？所以我觉得社会责任这四个字很多时候是非常可疑的。妈妈期待的女儿是去一个比她所在的社会更好的未来，但是妈妈没有认识到这样的社会不是等来的，不是努力工作好好听话就像你说的，它不是遵从既有的游戏规则我努力就能够得来的，自然而然就得到的。她女儿的所作所为，去联合弱者喊出自己的声音，才是推动社会更新立法、保障聘用教师的基本权利、保护性少数群体最基本的工作权的一个直接推动力。他才是真正的社会责任承担者，说得更大一点吧，他是推动整个韩国社会进步的人。而妈妈心疼女儿，在她因为为别人出头维权而丢了自己工作的时候，一开始她是没有办法理解的，她非常非常生气，或者说非常懊恼。但是最感人的地方就是在于，妈妈从头到尾都没有把头埋进沙子里，而是真正的去走进女儿，看到女儿在人群当中弱小的身影。她有一段没有喊出来的话，想对这个世界说，看到我女儿受这种差别待遇，我感到很心碎， 我担心我会读书又学识渊博的孩子会被赶出职场，在金钱面前手足无措，最后受困于贫困之中，到老还要像我一样去做苦力活。这件事和我女儿喜欢女人一点关系都没有，不是吗？我并不是在恳求你们理解这些孩子，只是希望你们放手，让他们去做擅长的事，让他们得到合理的待遇。我所希冀的就只有这些。读到这里泪崩一次，为了做节目拿出来看又哭了一次，感觉这种理解达成是特别特别不容易的，就是妈妈对女儿和她的行为的认识发生了一个前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有一样东西从来没变，就是她真的非常非常心疼她女儿，看不得她女儿受苦遭罪。我感觉这也是全天下妈妈的共同点。
我记得妈妈走后里有这样一个场景还挺有意思的，女主离开自己的父母出去玩乐队，然后住在一个老破小的公寓里，她妈妈来看她，她以为她妈妈会劈头盖脸对她一顿骂，批评她什么那种不踏实找工作啊，不好好念大学啊，沉迷自己的音乐破梦想里啊，让自己的生活质量这么低。但她妈妈出乎意料的像日常一样去超市里买了菜，在公寓里做饭。但在这个整个场景结束的最后，他妈妈说了句话，你还想继续为了自己的音乐梦想过这种忍饥挨饿的生活吗？在我看来，女主离开妈妈注视下发生的改变，也有点类似于她自由生长的时期吧。她妈妈是全盘否认的，并且还会觉得就自己给女主做一餐饭呐、啊，让女主每每吃上一顿妈妈的味道啊，女主就能觉得可以放弃自己的音乐梦想，过上就是那种中规中矩的生活，因为那种生活
可就是亚洲人典型的美好生舒
适
生活，
对，回归她妈妈认为的正道嘛。也许这种理解可能是有些偏激嘛，我觉得，但至少她妈妈会觉得只要自己足够坚持啊，女主就能过妈妈认为的良好生活。总之吧，妈妈这个角色都是还是挺复杂的。
反正就是妈妈认为受苦是一件她永远都没有办法忍受的事情，她宁愿你放弃梦想，她也不想看你受苦。这本书其实没有后续，因为这个书里的妈妈得了癌症去世了，后来就并不知道妈妈最终对女儿的人生选择到底是不是认可。但是在这里其实也不那么重要了，这个女主人公还是会按照自己的路走，而妈妈已经在女儿的脑海里留下了虽然很复杂但是也很温暖的爱的记忆。但是活下来的人呢，活下来的人就避免不了接下来的一系列问题，年老了怎么办，生病了怎么办，没有劳动能力以后怎么办，那我的孩子接下来是怎么样生活才有保障，所有的这些问题和焦虑都还在那里并没有解决。而陈旧的这种家庭形式已经让人身心俱备，让人拒绝，它也事实证明成不了女性真正的靠山，甚至很多时候是通过压榨和剥削女性劳动而存在的旧的形式。
就是养老的社会责任通常都是在女性身上吧，
看护，
对啊，妈妈走后里女主的爸爸就整个就基本上没怎么照顾她患癌症的妈妈。书里面有一个情节是她妈妈口舌生疮，然后需要定时用漱口水，
对对，他把一整瓶递给他，什么也不干，他妈极度无语。
对啊，你要一个患癌症的人去开一个瓶盖子，我觉得
对他当时很虚弱了。
对啊，他整个人就吃也吃不下，坐也坐不起来，就天天躺着。
所以那接下来该怎么办？那这种传统的家庭已经靠不住了，接下来生活怎么办呢？关于女儿这本书的后半部分给了我们一种柳暗花明的可能，突然一下就有希望了。这本书里面妈妈用行动去重新定义家人，建立起来一夫一妻父权血缘关系之外的新的家庭。真就是我们之前讲的她康复的那个阿兹海默症的一个病人，然后她自己的女儿还有她女儿的伴侣，他们四个人结成了并不是传统韩国社会中典型的家庭，但是呢他们最终都改变了母亲对家庭的定义。因为去年上野千鹤子在《近代家庭的形成和终结》这本书的中文版再版了，有一句非常社会学视角的观点，就是说近代家庭是一个被构建起来的概念。他的原话是这样，他说有些有养子制度的地方，血缘并不包括在家庭的定义当中，而在非洲有鬼婚，就是与死人结婚习俗的地方，即使死人也是家庭成员。所以构成家庭的层面有现实和意识两个方面，只要当事人本人没有意识到这个家庭的实体就是不存在的，只有当事者们均承认事实并具有家庭意识，家庭才真正成立。由此可见，与其说家庭存在于现实中，不如说更多的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中。在此我们把家庭成立的意识称为家庭自我认同 family identity。 所谓家庭的自我认同意识，就是说把什么等同于家庭，你把哪些范围的人看作家庭。
你这观点讲的有点像以前的老鸡汤文的感觉，什么那种珍惜朋友啊，因为朋友是我们选择的家人那种。
确实是这个意思。而我们今天对家的想象，其实它最基础的功能就是它作为社会关系当中最小单位的安全网，为了相互扶持，抱团取暖，相互照顾，它是这样一个单位。但是上野指出，在比如说他以近代以来的日本为例，传统意识下的家庭其实有很脆弱的一面，抗风险能力是很差的。在面对家庭危机的时候，社会会鼓励住户分离。什么意思呢？他说老人要是卧病在床起不来了，或者得了老年痴呆，往往会被送到老人院这样的机构。而小孩子要是身体有残疾或者出现有问题的行为的时候，也会被送到儿童福利院或者山村里去学习。其实我们身边就有这样的例子。而社会福利机构的调查员也多半会建议这样的老人或孩子送到福利机构去生活。而丈夫的话，往往也开始了单身一个人在外地工作的生活。所以家庭在面临危机的时候，一般会出现这种倾向，家庭并没有团结起来共同克服危机，而是选择把有问题的家庭成员从家庭中分离出去，也就是所谓的弃老弃子。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现代家庭的抗压能力是极其脆弱的。所以我想，只有我们用行动去默认，去顺从，去支持这个想象中的共同体，这个家庭才是存在的。而我们其实是有可能有机会去选择把谁当做你的家人，去重新思考我们依据什么组成家庭，组建家庭，在实际生活中去重新定义家人。关于女儿这本书的后半部分，主人公不知不觉地把真女儿和女儿的伴侣囊括进家人的圈子里。真其实因为跟他自己是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但是他照顾他很久很久。他是一个认知症处于弥留之际的老人，最后呢他感觉到他已经快不行的时候，冒着违规的风险，主人公把真接回了自己的家，让真度过了最后的时光，让他在最后时刻有家人的陪伴。因为我记得有一个细节，就是真在年轻的时候他是收养过一个外国小孩的，而且资助到他的成年。但是这种法律意义上的亲子关系在后来其实并没有让他们有家人般的情感连接。最后真在我就是这个主人公的照顾当中平静地离开人世。而主人公对家庭这个概念的定义有一个首尾呼应。他一开始他很心疼他的女儿，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只有家人才能守护女儿。而到这个时候他执意把这个真接回家来照顾的时候，跟当时的那个管理员吵架嘛，他要一定要把他接回来。他吵架的时候说，真没有家人，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人会来找他，是不是家人到底有什么重要的啊？我一定要把他带回家。所以读的时候会发现主人公在前后有一个很大的对比，他完成了一次巨大的蜕变。而第二个人物就是女儿的伴侣，也就是他称为那个孩子的一个女孩。一开始主人公是当作看不见他，或者说是忽视漠视，甚至有点敌视他。但是在日常生活中，那个孩子在情绪上生活上给予了主人公和主人公女儿的支持，最终一点一点改变了他，最终接纳关心他，并且把他当作家人一样的存在。而这个新的家庭的组建从此成为了一个没有权威，但是有一个短暂成为家人的真，有一个辛苦劳动的妈妈，有一个站在一个非常冷酷无情世界当中但是去守护正义的女儿，以及给她温暖着支持爱她的一个同性伴侣。新的家人和关系构建起一种新生活的可能，弱者之间相互体恤，抱团取暖，真心相爱，互相扶持和尽力理解，就是到这一个层面就给人感觉非常非常温暖。说到非传统形态的家庭，想到之前在乔麦的投稿里看到一些故事。
你又看乔麦啊？
经常看乔麦。你会发现一些女性在标准意义上的婚姻关系结束了以后，她是离婚不离家的，就是夫妻离婚以后呢，但是仍然共同抚养小孩子，有自己的生活，甚至还住在一个公寓里，然后经济上和生活上都是相互扶持帮助和付出的。还有一些女性和前夫已经老死不相往来了，但是她们和婆婆在某种意义上还是家人，保持很好的关系，共同抚养小孩子。其实就感觉很多时候小孩子在我们现在仍然是在我们今天的家庭里面起到了一个家庭纽带的作用。但是这种家庭的各种变式多样的生活方式在现实生活当中其实已经成为了一个既定的事实。在我们讨论家庭的时候，近代意义上父权影响下的核心小家庭总是会成为一种代表，或者说一种广告的形式，一种标准。但实际上家庭生活从性少数群体的既定婚姻，到离婚不离家，离家不离婚，以及好朋友之间成为意定监护人等等，这种多样的家庭形态已经先于我们的意识而存在了。而社会学做的事情呢，就是帮我们认出他们。刚才我们说就是妈妈眼中的女儿，那么第二个角度就是女儿眼中的妈妈。 其实我们一出生下来看到的妈妈就是她这样的模样，我们没有看过她之前的模样。就是我妈总是说，我做姑娘的时候一下班就和同学去哪里哪里玩，我做姑娘的时候什么怎么怎么样，我就很好奇她小时候是什么样子的。我只能通过她的老的照片，通过她以前烫着满头的大卷发，然后涂着红唇，笑意满满的在照片里的那个样子去想象她。那我印象当中，他其实我小时候感觉他也不长这样，然后我回顾了一下还是有变化的。我记得我上高中的时候，我妈还是特别特别时髦，然后爱跳舞，看起来很年轻很漂亮。哦，大概是我在生了一场重病以后呢，他整个人就有一种老了一圈的感觉，所以我感觉就是吸取妈妈养分的除了我们一直去痛斥的父权制以外，还有我自己。作为母亲其实就不可避免的被女儿审视，必须会经历被批评被否定过时啊或者落后呀这样一个瞬间。
虽然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妈是过时或者是落后的，但是学龄时期我倒不可否认的会觉得自己是寄生在我妈妈身上的。比如我妈妈为了照顾我放弃了她自己的主体性，虽然当时我小时候肯定不知道主体性是个啥嘛，但是我那个时候会明白，就自己突然生病我会影响我妈工作，她会因为要照顾我所以没办法和朋友旅游这些的。后来我也意识到，正是因为有了这份寄生的关系，寄生打引号寄生的关系，也会让我妈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进行一种自我赋权，会有意无意的表达类似于她为我付出那么多呀，我不能辜负他呀，然后这样可能像来间接的控制我一样。就是有一点，就是儿童在成长的过程中需要进行社会化嘛，然后这个社会化就的的确确需要一定程度的控制和规训。但是每个人的母女关系都是天差地别的，要找一个标准的范式也的确是不太可能，而且这个程度也很难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
嗯，然后这个妈妈走后和凡人的爱都是女儿对妈妈的回顾。然后妈妈走后当中，这个女儿她是一个典型在美国教育下长大的摇滚少女，在她妈妈一路打压不看好的情况下还是要坚持玩乐队，在不认可的声音当中去坚持做自己，所以她在成长过程当中跟她妈产生了很多的矛盾，直到她妈妈最后病危她才回到她身边。然后在照顾她妈妈最后的时刻呢，她开始去做饭，去通过制作韩国的传统食物，对韩国食材的那种工艺的处理，在这个过程当中他重新审视了妈妈一直以来对自己的爱。和西方自由主义教育之下不一样的是那种东亚式的爱，而作者因为很年轻嘛，所以这一段经历过去的不是太久，他就直接通过回忆录的形式把它写出来了，因此记忆和实际的偏差可能还不是很明显。但是弗兰特在《凡人的爱》里面，这本书的女儿其实已经45岁了，他从自己几岁的记忆去回顾自己的妈妈，记忆好像也跟他在玩游戏把一层一层的沙剥开以后，发现记忆当中的妈妈和现实当中的偏差是越来越大。这一点让我想到了石黑一雄，每次就是在回忆上玩记忆游戏。
对啊，每一次回忆其实都是一次再创造。说到凡人的爱，我记得书里面有一个情节很有意思，场景是发生在电影院，然后我有点想说一个题外话，我发现这本书的描写真的很有意思，每个情节就是事件情节推动发展之前，作者都会用很大的篇幅来描写这个环境是怎么样的，比如说光线是怎样，墙壁是怎样，椅子啊，还有突然出现一只野猫啊，远处的孩子呀，好像是在给电影化做转场提供材料。
嗯，是的，
对吧？然后还有
很有画面感。
对对对，然后还有设计一些分镜镜头啊，可能是他为了以后就是电影化提供一个便捷通道。然后说回这个场景，电影院里是他们一家人在看电影，就很在意母亲是不是回头了，因为这个爸爸就觉得他妈妈每次回头是想勾引后面的男人，他的女儿也非常在意母亲是否回头，导致他整个电影都没办法专心看。这个情节到后来女主回忆起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其实是父权的同谋。首先妈妈向后看是要勾引男人这个想法呢，是他爸爸放在他脑子里的，他那个时候还是个孩子嘛，然后父母既是权威的角色又是威权的角色，他很受他爸爸的影响，然后那个时候他和他爸爸一样不想妈妈被别的男人带走了，出于这种孩童本能的想霸占母亲的这种直觉吧。这也是后来他杜撰出他母亲有外遇，
剧透预警，
剧透。然后妈妈就被爸爸暴力控制了，然后因为他杜撰出他母亲有外遇嘛，当然这不可能作为他爸爸暴力的原因嘛，暴力就是暴力本身。
嗯，
但是这个爸爸对母亲的占有很明显是父权下把女性当成性资源要去霸占的角度来的，所以这个女儿就在无意识间成了这种父权压迫女性的共谋者。 说到这个情节里面这个事情发生的主要地点的那个电影院，我总有一种非常刻板的印象，意大利的地方电影院就是那种小地方电影院是一种性解放的象征符号。我上初中的时候无意间就弄到一盘丁杜巴拉斯的电影合集，那个电影合集里大概是他60年代到80年代的电影，这个导演拍的电影里有很多湿热的情节，比如约会啊、偷情啊，或者是猛然爆发的情欲啊，很多都是发生在电影院里的，而且是那种小地方的电影院，观众的椅子都是站起来瞪面就能收起来的那种木质座椅，就和《凡人的爱》里描述的电影院的场景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巴拉斯电影里的女性大多都有很明显的特质，非常自由，从来不会被一对一的男女关系所束缚，就算自己的父母怎样打压自己，有时父母还会荡妇羞辱自己，但是他依然坚持着要自己去探索去体验。当然我只能抽象说一下，具体细谈又会扯好远了。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我有这种先入为主的浪漫化想法的这个地点，这个电影院，一个让我觉得是性解放象征符号的地方，《凡人的爱》里展现出来的是另一个极端，一个极端打压和控制女性主体性的地方。
但是他在控制主体性的同时，其实他母亲也没有停止自己的行为。
对对对，
对，
就算他爸爸再怎么打他，他母亲依然还是会
做自己。
做自己是。
第二个层面就是我们眼中的妈妈，那我们希望的母亲是什么样子呢？不如说我们自己做妈妈会是什么样子的？教育资源、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其实很明显，世俗的成功标准在我们看来是有很大问题的，非常设达的那种。那我们自己会希望有什么样的妈妈，或者说我们自己对自己想象中的女儿会有什么样的期待呢？或者愿望呢？我记得刘玉老师很多年前给他女儿布谷写的那一篇那个愿你慢慢长大印象很深刻，他说他首先承认让孩子来到这个世界是一个很自私的选择，是自私的基因在作祟，希望布谷是一个有求知欲，对他人的痛苦有很大的想象力，意识到我们现在拥有的自由、和平、公正，就像我们拥有的房子、车子一样，他们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每个人去努力追求和努力呵护的。他希望自己的孩子有勇气，能够在强权、暴力、诱惑或者舆论的小圈子的温暖面前，说出那个皇帝没有穿新衣。还希望作为一个女孩，她应该有梦想，她的青春和人生不仅仅为爱情和婚姻所定义，愿她有好运气，如果没有就在不幸中学会慈悲，愿她有很多爱，如果没有就在寂寞中学会宽容。感觉就是母亲选择让女儿来到这个世界，选择的瞬间母亲她是作为主体，而女儿是客体，不管是用来延续母亲的基因也好，还是让母亲在情感上和心理上让她觉得自己的生命更完整也好，女儿其实是没有任何权利可言的。但是在养育和长大的过程当中，自主意识的出现，独立人格的成长过程当中，作为女儿的主体和母亲本身的主体性一定会产生某种程度的冲突的，这是必然的，就是我们觉得也不太需要去害怕这种冲突。而今天越来越多的女儿会站出来重新审视自己的原生家庭，思考作为女性在家庭中的处境，会越来越多的识别出母亲在家庭中被剥削的本质，有的会期望自己在将来的选择当中不要重蹈覆辙，有些甚至会质疑旧家庭形式存在的唯一性和必要性，并且寻找其他与人建立亲密关系组成超越传统家庭的某种可能。而女性一旦觉醒了，其实就不可能再回去了，解放的小脚再想塞回那个三寸金莲的鞋子里面是不可能的。但是刚刚被释放的小脚走起路来其实会有更多的不适感，想要走得更远，以及没有传统家庭作为靠山的情况下，有更多机遇的同时也可能遭遇更多的风险，这条路是注定是更难走的。而妈妈们他们的初衷是希望女儿得到保护，有更加舒适安稳的生活，他们看不得女儿受苦，但是很多时候他们也只能看到表面上的苦，而看不到心里的苦。哪种苦难更苦？我以为是不自由，但是代际差别之下答案肯定是会有偏差的，那每个人也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在这群母亲的身份当中，总会有人像关于女儿中的妈妈一样，去勇敢地面对女儿所处的世界的不同，去试着理解女儿的处境和选择，甚至去试着接受妈妈走出传统家庭的出柜之路可能比女儿更加艰难，也体现出妈妈的巨大勇气，也是这本书让人暴风哭泣很多次的原因。所以我们在这个具体的讨论妈妈和女儿的关系当中，再也不会再想把伟大附在妈妈身上，
没必要把他们崇高化，
因为特别特别具体。
所以这是一期没办法在母亲节放出的母亲节特辑。
不敢在母亲节放，但是其实也没什么问题。其实书里面的妈妈有的是自由的，有的是被传统观念束缚的，有的是非常勇敢的接受新的挑战和生活的，但是他们终归就是他们真的还是蛮爱女儿的，只是这种爱会比较复杂，而具体的人具体的爱本身就是复杂的。
拜拜。공부해라아니야그건너무교과서야성실해라나도그런지못했잖아사랑해라아니야그건너무어려워너의사랑